小金锤。明朝末年，苏北某地有位李姓大户，家有良田千顷，方圆数百里堪称首富。李太公中年丧妻，只有一个宝贝女儿，自然是真爱如那掌上明珠。这一年，李家女儿18岁，上门提亲的人那是络绎不绝。李太公再三的斟酌筛选，最后择定海州一户姓杨的人家。这杨家世代是书香门第，家境也很富裕。杨公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，在当地都是数得上一流。李太公满心欢喜，经媒人通联，决定明年春上迎娶。婚事既定，下一步就是准备嫁妆。俗话说，赔不尽闺女，过不尽年。李太公一方面对女儿疼爱心切，恨不得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作为嫁妆送给女儿。再一方面，他也想趁此机会在众人的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实力。于是冥思苦想，日夜操心，没想起一件就随手的记了下来。这样的日积月累，李太公记下的陪嫁物品竟然多达数百种。除了一般按当地的常例陪嫁的大八件、中八件和小八件之外，他自己又想了许多，从穿戴之物一直到生活起居用品、屋内的大小摆设等等，完全根据女儿的喜好购置，甚至起床后用的铁梨木裹脚凳之类，其高低尺寸、款式、造型全部按照女儿的要求量身定做。就这样，李太公还是觉得不够。为了集思广益，这一天呢，李太公特地请来了各方亲朋好友，要大家帮他再出出主意，怕是再漏了什么。可当大家见过李太公开列的陪嫁物品清单之后，他们一个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哪还能说得出话来。他们凡是能够想到的，这清单上都已经有了，至于清单上还有着那么多东西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。哪户人家嫁个女儿会有这样丰厚齐备的嫁妆啊，几辈子都用不完呢。可李太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再帮忙想一想。有位亲戚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个主意，他对李太公说：太公啊，你何不写个告示贴出去，向各方人士征求好主意呢？李太公一听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好好好，哎，这办法好，就这么办。李太公于是就叫人写告示，在告示上说明事情原委，又把清单上已有的陪嫁物品一一的列出，最后写明凡再提出一件告示上没有的试用物品，赏银50两。这事儿啊，立刻就在四乡八镇传开，50两赏银实在太有吸引力，所以大家都赶着来看告示，想要碰碰运气。一时间，这李家门前人头济济，简直比庙会还要热闹。可那些人呢，来时兴冲冲，看完告示之后，一个个都像跑着气的皮球，垂头丧气的离去了。为啥呀？清单上的物品已经这么齐全，还能再想出啥来呀？这一晃半个月就过去了，那张帖子还是没人能接下来。这一天，李太公正为此在家里是闷闷不乐，忽然有下人来报：太公太公太公，有人要接帖。李太公一听，喜得眉毛一条老高，立刻来到了大门口。只见乡邻们正围着一个讨饭的老婆子，李太公连忙问：谁要接帖啊？下人指着讨饭的老婆子：
太公啊，就是他。
一看要接帖的竟是个讨饭的婆子， 李太公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。胡说！李太公很不高兴，老婆子脸上的神情就显得非常平静。
是我，太公，是我要接帖。
李太公不由一愣，这才注意地打量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讨饭婆子，发现这老婆子呀，身材瘦小，背也有些驼，但是苍白的面容似乎透出了几许清雅，浑身的衣衫尽管打了许多补丁，但是却显得是干净利落，就连胳膊上挎那讨饭篮子也是清清爽爽。李太公心里一惊啊，觉得这个讨饭婆子不同凡响，于是就小心翼翼地问他：
老人家呀，您是说您能说出我这帖子上没有的嫁妆吗？
老婆子点了点头，随即轻轻地放下讨饭篮子，指了指告示，对李太公说：
是啊，您为女儿开出的嫁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但有一件东西您还是没能想到啊。
哦，什么东西？李太公不由瞪大眼睛，胡子也翘了起来。
小金锤儿。
啊，小金锤儿？什么小金锤儿？李太公如坠云里雾里。那老婆子不慌不忙地说：
这是闺女家呀，专门在闺房里扎核桃吃的时候用的。
李太公越发的糊涂。
哦，还有闺女扎核桃吃专门用的这小金锤儿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
老婆子似乎没有注意到站在他面前这位财主老爷那脸上惊讶的神情。他微微的眯缝着深凹的双眼，平静地讲述着从这小金锤的形状、尺寸、锤头和锤柄的重量比例，直到锤头部分一头圆鼓一头尖的用途，讲的是仔细而生动，把这李太公和周围的众乡邻全都给听呆了，感觉呀好像是在听着什么仙人国里的故事。李太公不由很惊讶：
您是怎么知道有这号的稀奇东西的呀？
老婆子的声音依然十分平静。
我以前的嫁妆里就有它。
此言一出，刚才还闹哄哄的人们突然一下就安静下来。李太公也怔住了，他细细端详着眼前这个讨饭婆子，似乎悟出了什么。他半天没有说话，伸手一把撕下告示，进了家门。忽然，李太公想起来应该兑现自己在告示上的承诺，于是就让家人去拿来50两纹银。可是待要追出去赏给老婆子的时候，那老婆子连看都没看着银子一眼，他弯腰提起篮子，跨上就走了。望着老婆子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李太公心里真是无限的感慨。他长叹一声：
若不是他提醒，只怕终有一天，我女儿也会沦落到和他现在一样的境地呀。
最后女儿出嫁的时候，李太公为她办的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嫁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